今天我们有大部分啊都是结婚的，也有一部分单身的啊，单身的也可以也听听啊，啊也听听，这个也是跟将来也是有关系的啊。我听到一个老牧师，他说的一句话说得很对，他说在世界上最接近天堂的，就是一个和睦的家庭，但他说在世界上最接近地狱的，就是一个不和睦的家庭啊。实际上他这句话说得很对了，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关系、我们的家庭关系，实际上它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快乐，同时也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痛苦。那么主本来他创造了婚姻的时候，他是在一种无罪的环境创造的。当时亚当不会自私的去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要求妻子做这个或者做那个。我们也知道这个妻子他也会不会自私，也不会有自己的这种情欲的一些行为。那么我们知道在这种环境，这个婚姻的这个关系应该多么的美好很美满。但是在人类犯罪之后，然后这个罪性存在心里之后，我们发现我们人类的婚姻关系一般情况下，除非是通过天主的这个方法认识主之外，婚姻关系也好不到那里去。那这个也是非常可惜的一个事实。为什么？因为天主要我们他通过婚姻要满足我们的这个人生的需要。我们人类我们需要，像他创造男人的时候他说他需要一个配偶，他创造女人的时候他需要男人。圣经有一句话就是说男人是女人有的，女人也是为了男人有的。所以我明白这个，我们是不能没有男也不能没有女。圣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这个，我们生命需要这个，社会需要这个，也是天主为了达到这个为满足这些需要设立的。但是因为人的罪性吧，我们婚姻关系就经常是就破裂到一个和圣经不相同的一种状况。我们看到我刚才前两周也提到，现在美国的婚姻率将近70%了。然后这个可惜吧，非常可惜，这个也对社会的影响也是蛮大的。天主他的意思，就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他的意思是人应该离开父母，和他说和好和妻子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他说我们作为这个丈夫妻子，我们应该成为一个单位了。啊，丈夫妻子，圣经在另外一个地方，应该总共四次在圣经中，他说丈夫妻子是一身，意思就是说，在天主眼中他看到的是一个人，而不是两个人。那么我们明白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圣经我们也翻过的，都知道他关于婚姻的这个内容也是写的不少。但同时呢，我们在婚姻关系当中有的时候会忽略我们的婚姻。有时候我们都知道我这个婚姻关系很重要，我结了婚，我知道我这个妻子很重要，我知道我丈夫很重要。但是慢慢随着时间，我们发现我们也许不重视我们的婚姻关系，不重视我的妻子，不重视我们的这个丈夫。实际上慢慢的我们就可能觉得无所谓了，婚姻关系就是那样啊。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接受了我们已经不美满的这种生活的条件，我们生活的环境，说算了就这样吧。但是这个并不是天主的旨意啊。天主给我们在婚姻关系设立一个非常美好的东西，也希望我们可以保持维护它的美好。那么我们首先要怎么讨论维护这个婚姻的这个办法？那么我们首先要通过这个迫害婚姻的态度和行为开始。有的时候我们在就是生活当中在无意识的状态当中，我们在迫害我们的婚姻关系，我们在伤害我们的婚姻关系。我们在使本来一个非常亲密的和睦的关系变得越来越远，而且在有距离的，这个是不应该发生的。但是哪一些行为，哪一些事情，哪一些态度，哪一些思想会使我们慢慢的看到婚姻的一种变化，能使一个非常美满的东西变成一个非常不美满的一个非常不和睦的一种关系，这是怎么做到呢？首先圣经提到很多，我今天只给大家提几件事情。我也希望这个可能也是在服侍主的过程当中可能看得最明显。 也是可以说在我自己的婚姻当中也是知道这个存在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就从第一个开始吧。第一个呢，就是破坏婚姻的态度或关系，就或者行为，就是自私，就是自私。那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在我们刚读的以弗所是五章，为了时间的缘故，我没有办法去把详细文都给大家解释，但我简单这样说，以弗所书是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他讲的我们的救恩，他讲的这个救恩的道理，后半部分他讲的因为我们已经得救了，因为我们被赎了，那么我们该有的行为是如何。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关系之后，我们明白哇，其实它这个前后是连接的。如果我们看到五章他提到丈夫妻子该有的关系，他是说什么，说就跟像哥罗西书说的一样，他说这个是应当的，一个丈夫爱他的妻子，对于门徒来说，对信耶稣基督的人来说，这是应当的，一个妻子顺服他的丈夫，这也是应当的，这是我们可以说从救恩出来的效果。那么我们今天看自私，我们知道自私是非信徒的特征。在圣经当中他形容我们在信主之前过日子的方式，他说我们从前也都是在其中放纵肉体的这个情欲，随着身心的意见而行。他说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都是做什么，我们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过日子。我想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我想走到哪儿走到哪儿，我有一些梦想，都完全是按照自己这个心理去导致我的生活我的生命。那么它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一种态度和一种视角。但是圣经说自私也是我们这时代的一个特征。他在这里提到末世这个词，他是指的耶稣升天，就是钉在十字架上埋葬复活升天之后一直到现在，这个在圣经中叫末世。所以末世就是耶稣升天之后到现在的日子。他说我们知道这个末世来了必有危险的日子，然后他怎么形容这个危险呢？他说人就知道顾自己了，他贪财自夸骄傲等等，这些后面的事情，它里面提到一个非常重要，它怎么形容我们现在一个时代，它说它只是顾自己，人就会这个不会别的，这是一个什么，一个自私，这个自私。但我们需要明白自私的态度，自私的行为是在我们信主的人心中，我们知道这个是天主是吩咐我们教训我们不该是自私的，我们应该是不为自己而活，我们应该为天主而活，我们应该为别人而活。这个也是天主吩咐我们非常清楚的命令。因为天主这样来吩咐我们做的话，那么我们过一个自私的生活，一个自我的生活，我们说这个也是罪啊，这个也是天主不喜悦的事情。那么在爱圣经告诉我们爱人如己是天主最大的一条命令。什么意思？我还得爱别人，但不只是我爱你，你这个人很棒，但是爱如己，意思是我自己如何，我怎么爱自己，我也这样来爱护别人。意思是什么？我的过世，我这个天天过日子的视角不是为我自己而活，而且我要看我旁边的人，同时也为他们而活。那马太福音这个22章37节，他是这样说，他说耶稣说。你当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天主，这一条最大的命令。他说其次，后面就说爱人如己也是这样。他意思是最大的，如果我们能把这个圣经的所有的这个律法，它每一个条件每一个要求都给总结一下，就可以说就可以拿这两条来总结，第一个是爱天主，第二个就是爱人如己，这就是天主要我们过的生活。那我们知道那个爱呢，它是不自私，爱是不自私。你说什么意思？就是如果我们看格林多前书13章4到6节，他说爱是什么？他说爱是宽容、宽仁，爱是慈悲，爱是不嫉妒，爱是不矜狂，爱是不张狂，不妄为，不求利己。这说得很清楚，这爱不是求自己的意义，而是求别人的意思。那这才是爱。那么有的时候在我们的婚姻关系上，我们是忘掉，我们不能过自私的生活。我现在有一个朋友， 我现在有一个妻子，我或者丈夫，那么我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我应该为他思考，不仅为自己思考，这是很重要的。那么他也圣经中这个爱的标准是什么？那约翰福音13:34说得很清楚，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命令，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他说我们应该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怎么样相爱。他意思是耶稣基督自己说，我要给你们做榜样。什么榜样？爱的榜样。你可以从我学习如何爱别人。那我们就考虑一下，耶稣来世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享受，不是为了自己过好日子，他是为了为别人，他是为了别人牺牲的，他是为了救别人，对不对？他来世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圣经告诉我们，他卑微到死也是顺服的。他来就是为了拯救罪人，他来是为了别人而来。所以我们首先我们知道，这个自私在我们婚姻关系当中，它是不符合我们救主的爱，它是不符合我们救主的这个命令。我们知道我们要思考别人。那这个自私呢，在我们婚姻关系上它会显示在很多方面，但是可能最明显的地方就是钱方面。我们是如何花钱的，就可以看出自私来。如果我爱玩的，我办公室的，我东西都是最好的，然后我媳妇儿那东西都是破垃圾，对不对？我不在她身上花钱，我就是在自己身上花钱。我告诉你，我是很自私的人，对不对？如果媳妇儿她天天在淘宝上买这个东西买那个东西，家务都办得特别好，但是这丈夫说，哎，媳妇儿能给点钱吗？对不对？这就是什么？就是自私。我们可以从人的怎么如何花时间看到他们的心啊，这东西不能隐藏，自私是不能隐藏的。为什么？因为心里的思想，心里的自私，它会影响到行为啊。那么我们看到的可能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钱，但是第二个我们可以说时间。时间会显出我们的自私，我们的时间花在哪里啊？如果都是花在自己的身上，而不是在别人的身上，那一下子我们就可以显露自己是有自私的心。好，但各种各样的这个自私，它这个范围特别大啊。实际上我们看到我们生活的不同的这个这个地方都会显示这个自私的心。我们虽然今天讲的不是孩子呀，但是我们关于孩子呀，是我们要特别注意自私这种态度和心。这个会将来会很麻烦。因为自私它可能一开始是自私，但自私很这个力量很大，它会是把人改变了。一个就是思考自己的人，为自己像孩子吃饭，如果有一个孩子，首先他要拿最大一块，要拿最好的。我看见的时候我说，孩子你先别拿了，等到大家都拿好了，就剩下最小一块的时候，那你可以拿了啊。为什么？因为这东西是害人的，他不仅仅是害自己，他是害你周边的人啊。如果我们要保持好维护好一个婚姻关系，我们要明白自私是什么，而且面对我们自己心里的自私，这是很重要的。第二呢，我们说经常我在辅导这个夫妻的时候看到的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暴躁的心情。这也是很有意思呀。在婚姻关系上，我觉得可能也是比较明显。我昨天下午去一个快递，我们楼下那个超市有一个夫妻俩管着嘛，然后他们正好住着这个旁边一个小房间。然后我下去接快递的时候，那个男的在那儿骂他的妻子，骂得特别厉害，声音特别大，哇哇哇哇哇哇哇。然后我一进去，哦，你好像来取个快递了，对不对？我们觉得可以对外人好，但是自己的妻子都不好好对待他，对不对？这个暴躁的心情其实它会产生很大很大的矛盾，会使我们在我们婚姻关系上有很大的障碍。所以我们要注意暴躁的心情。在以弗所书3:31，他就提到这个怨恨、暴怒、这个气愤、争闹、毁谤啊，他提到这些东西，他说，秉一切 很多都从你们中间剪除，所以我们这个剪除是非常狠的意思，完该去掉它，剪掉它，不应该存在它，对不对？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怨恨，我们看到这个暴怒这两个东西，就明白其实暴躁的心情就含在内。行文雅各书一章十九至二十节，这个也是关于信徒之间的关系，但我们知道如果是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那更该在婚姻关系保持这样的一个态度。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你们个人应当速速的停手，慢慢的谈讲，也慢慢的发怒。他说，人发怒不能成就天主的意义。我们应该控制自己的心情。如果你是一个特别容易发怒的人，其实你在每一次开爆的时候，你要明白，哇，你刚刚伤害了你的婚姻关系。其实你在你妻子或丈夫的心中建立了一个很难再拆毁的东西，所以这个障碍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儿。箴言十五章一节，我们要注意，有时候我们在婚姻关系上，我们没有完美的人，对不对？有的时候我说妻子说的有点狠，对不对？他问我啊，丈夫，这个东西好不好吃，你来尝尝。然后我喝了一口，不好吃，你咋做出来的这个味道，这太难吃了啊。然后突然我的媳妇儿她也来一把，对不对？然后我们俩就打起来了啊。实际上这个我们要考虑我们自己如何说话的态度，对不对？我喜欢箴言十五章一节，他说，打眼柔和，可惜人怒。他意思是什么？如果我像我这个媳妇儿说，你这个怎么那一刮胡子全卫生间都是你的这个东西，你快清理一下吧。然后说，哦，好的，媳妇儿，可以的，对不对？我对不起，我没注意啊，这个东西有时候就这样，我帮你清理一下。有的时候一个柔和的回答啊，可以使人意识到自己是做错了。经常如果发生，基本上不是我做的，是我向我妻子说比较硬的话，然后我妻子回来一个特别温柔的，然后我就我错了，媳妇儿请原谅我，我这态度是不对的。好，那么这个是有必要的。我们其实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婚姻关系上必须都是那种特别严肃，对不对？不开玩笑，不互相逗的，其实这个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在我们态度上，我们不应该是有这种暴躁容易发怒的这种心情，因为这个会活坏我们的这个婚姻关系。那我们应该如何说话？我觉得以弗所书就是我们今天学的这个本传书，它告诉我们误会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说什么呀，能够帮助建立德行的善语。说得很清楚，到听见的人都有益处。他说我们应该如何说话，以这个标准来说话。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要记住啊，我说的话是不是建立德行的，是不是别人听见就有益处的，还是我自己在那儿发怒说不该说的话。这个就是第二个我们常见的问题。多次我在还没有在西安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在其他地方一个教会姊妹或者说一个邻居会打电话说，我丈夫生我气，他打我了，或者说打起来了，这个事情严重，牧师你请你过来帮帮忙。我跟你说，暴躁的心情它引起的纠纷，它引起的这种障碍是非常难去掉的。多次因为一次吵了一次架，吵了一次特别严重的，有很长时间甚至几年的时间关系好不到哪里去。所以我们要明白，实际上我们说的话，我们心里的态度其实会影响对方的。下面我们可能也是看到比较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不忠心的思想或行为，它也是能够伤害我们的婚姻关系。其实我如果找一个能够彻底毁灭我们的婚姻关系，这个就可以毁灭它了。 这个我有点不理解，但是我感觉我们现在所有的电视节目啊、电影啊，都围绕着这个出轨这个话题啊，然后大家都看着觉得好笑好玩啊，但实际上这个东西不好玩，它生产的它在婚姻关系上生产的这些问题，有的时候是特别难去抑制的去和好的。那么我们要注意这些事情。以弗所书五章三节是这样说，他说犯奸淫并一切污秽贪婪的事在你们中间我们应该都不可有了。所以他说犯奸淫啊，我们知道这个也是这些事情。那么天主他说他是借着婚姻关系提供我们一切所有需要的，我们肉身的需要，男女这个婚姻关系是天主设立的。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看一下创世纪二章23-24节，他说亚当说你就是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也可以称他为女人，因此人当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为一体。他这个联合为一体是一个肉体上的一种行动啊，他这个是天主在婚姻关系所设立的，要满足男人满足女人的需要。在格林诺前书7章3-4节他是这样说的，他丈夫应当用合宜的亲粉待妇人，妇人待丈夫也如此。夫人不能主张自己的身体乃是丈夫，丈夫也不能主张自己的身体乃是夫人。所以我们在这句话能看到他这个我们说合为一身这个意思有多么的深，他意思我的身体不是我的，我丈夫的身体也不是他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婚姻关系天主要做的要满足的这个事情是很广，是我所需要的，他可以通过婚姻关系满足我一切的需要，对不对？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接受婚姻关系来满足这些需要，因为维持一个美满的婚姻关系可能不如上网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思考一些不该思考的事情，这个就成为问题了。但是很多男人有这种想法，女人也是，她觉得我想什么不会影响我的婚姻关系，其实我没有行出来，我只是想了一下，这有什么不好的呢？但实际上这个影响也是很大的，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圣经告诉我们心里的淫乱也是淫乱，你说什么意思？马太福音15章19节他提到这些东西，他说那些恶念，他凶杀呀，这些后面提的奸淫苟合这些东西，你后面这句话他都是从什么发出来的？都是心里出来的。那意思是这些罪都必须从哪里开始呢？必须从心里开始。后面呢耶稣自己说的非常清楚，5章28节他说这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人动一念的，这人心里已经奸淫了。好，所以你觉得哦，我可以在思想中不忠心我的妻子，我可以他不在的时候做一些我不该做的事情，然后不会影响我的婚姻关系。我跟你说，这些东西会直接拆毁你的婚姻关系，这是非常麻烦的，而且祸害特别大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这个其实他说关于这个淫乱的罪，他说应当远避淫行。人犯的无论何罪都是身体以外啊，我做什么罪都是身体以外的，但是他说唯有心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我这一节经文是怎么解释的呢？得罪自己的身体，他说你和你妇人做一身，他实际上他说淫乱这个罪是直接跟你伴儿有关系的，他说他是得罪自己的，因此他也是指的是伤害你自己妻子的吧。箴言关于这个罪，关于淫乱的罪，他也说得很清楚，他说若抱火在怀，衣服也能不烧，若走在火炭上，脚岂能不烫。后面他就说凡淫人妻的也是如此受伤，意思是我们有时候不明白他这些行为会如何 如何影响我们。我可以这样说，我们天主创造人的一些欲望是好的，一个男人喜欢一个女人，这个事情是非常好的，这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有它的范围，所有的好事情都有它的界限。在我们离开了婚姻关系，照去思考不该思考的，或者做不该做的事情，实际上我们也是在祸害自己。这个我们也要明白。我今天不多说，其实有机会我可以再讲一讲这个，因为这个我觉得有必要讲的。这个也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不忠心我们的这个妻子或丈夫，实际上这个会祸害我们的婚姻关系。但是第四个也是常见的，就是不愿意原谅对方，就是这种怨恨。其实这个东西它不是开始就有了，它一般是因为发生了问题，有了冲突，有了纠纷，我们才会有这种我不愿意原谅他，我不愿意放弃这个事情。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说，应当互相慈爱怜悯彼此。你注意这句话说什么？彼此什么呀？饶恕，彼此饶恕，正如天主为基督饶恕你们一般。他以什么标准？以基督来饶恕我们一般。他说我们要彼此饶恕，这是很重要的。这个之前上周好像看了这个经文，我们再看一下，就是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至十五节，这耶稣说的，他说你们晓得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他说其实我们饶恕别人的过犯，与我们天主与我们的关系，与我们与天主的关系会有关系的。包括我知道彼得前书他说一句话，就是在你的丈夫和妻子关系不好，天主就不听我们的祷告了。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之前有互相不愿这个原谅的不饶恕的这个事情，实际上我们这个会影响我们与天主的关系，所以我们必须学会饶恕人的。但你说，哎呀，但是我已经饶恕他了，他老做这个事儿了，我好几次，一次又一次，但是他每一次都来求我饶恕，我就反了。我不饶恕你了，我不原谅你了。我觉得彼得 也曾经问过这个问题哈，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他找耶稣问了，说耶稣啊，我已经饶恕他七次，够不够？已经七次了那时候彼得来求问耶稣说，弟兄得罪我，我应当饶恕几次？到七次可以吗？他说已经七次了，这样够不够？耶稣对他说，我说不是到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我数学不好，还不知道七十个七是多少。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不只是七次。耶稣的意思在这里不是要数一下啊，数一下，到四百多啊，咱到了没有？没有。他意思是应该他真心要你饶恕他，你饶恕他，对不对？你原谅他。为什么？因为还是以基督为标准。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心里的罪，天主还愿意饶恕我，还愿意赦免我的罪，对不对？我能不饶恕别人吗？好，那么这个是我们在婚姻关系常见的一些能破裂关系的一些事实。最后呢，我们看到建立婚姻的行为，那么也有破坏我们有破坏我们婚姻，也有坚强有建立我们婚姻的。那这些有哪一些事呢？首先呢，我们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发现呢，天主的福音是改变我们的，对不对？天主他的话语也能改变人。我亲眼看见过两个人在婚姻关系上都已经除了婚姻证之外就没有另外没有其他的证据，就感觉这两个人都已经互相矛盾十几年，都已经分居了，都已经不是在一起，觉得哇，这个很糟糕，这个婚姻肯定成不了了。但是通过主的话语，通过他的引导之下，我们看到这个婚姻不只是好起来了，我们可以看到他慢慢的活出一个美满的婚姻关系。这是我亲眼见过的事情。主是能做到这个，因为 他怎么能做到呢？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至二十四节，他说：“因为我们已经听过耶稣的话，按照他的真理，受了他的教，去掉你们从前的行为，脱去旧人，就是被引诱人的这个私欲的这个败坏，将他的志气改换一新。” 他说都应当有新人的样式，这新人是照着天主造的，这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在我们信主的时候，他是可以去掉我们之前的生活方式、行为、思想等等，然后给我们一个新的人。他说这个人呢，他是按照他的，我们的欲望会改变。之前我们可能想的就是挣钱过好日子，现在我想的啊，我要好好与我妻子处理关系，我要爱妻子爱到底，我要疼爱她，对不对？这些思想可能之前没有的，现在又有的，这是怎么来的？这就是因为福音而有的，这就是因为主会改变人的，这是我们亲眼能看见。所以你说如何能治好一个已经破裂的这个婚姻关系呢？首先我们要活出福音来啊，我们要活出福音来。天主的福音是能改变我们的，他的救恩是我们有新的样式，这新的样式新的思维福音也能改变我们的人生，更能改变我们的婚姻关系，更能改变我们的婚姻关系。可惜的是什么？那这个问题就出现在这里。很多基督徒在信主一段时间之后，就在外面跟随耶稣，但是心里就已经慢慢的离主远了，对不对？慢慢的，他这个信仰也是和知己，这个信仰只是一个名称而已。在外面有信仰的外貌，但是在家里，他的行为没和福音不相称，好，所以他这个信仰只是我每一周日我去做个礼拜啊，我偶尔祷告，但是不让天主的福音、天主的话语影响他实际生活、工作这个生活、家庭生活等等。这个我们叫假冒伪善，对不对？耶稣基督也支持这种的思想、这种的态度，说这个也是不好的。那如果我们一个真的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那如果我们是一个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婚姻关系上遵守天主的这个他的话语，我们会尊天主为圣，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会考虑天主要我怎么去做，这个保持我与我妻子关系，包括我教育孩子的方式等等，他都会受影响。他会影响我如何对待别人周边的人，但是也会影响我如何对待我妻子。其实说白了，我们像那个超市的人一样，对外人其实特别好，也对外人好其实特别容易，对不对？但对于自己的孩子好、自己的妻子好、自己的丈夫也好，是比较难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天天跟他们在一起。那怎么能这样子？我们必须有一个彻底的改变，一个本性上的改变。那这个是怎么弄的？这就是通过耶稣基督的福音才弄的。这个是跟许牧师今天讲的有关系啊。但是你说怎么去抑制一个破坏的婚姻关系？第一，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要敬畏天主，敬畏天主。在我们刚才读的主题经文第一节21节，他说：“你们应当敬畏，有敬畏天主的心，存敬畏天主的心，彼此顺服。”他在讲这个夫妻关系、孩子父母关系等等，讲之前他首先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们当存敬畏天主的心。如果我们要抑制我们活好我们这个婚姻关系，一个破裂的婚姻关系，那首先我们必须开始敬畏天主。箴言9:10说，敬畏主是智慧的根本，人世之上的主便是聪明。那么如果我有一个汽车坏了，我得找谁修啊？是不是找一个没开过这个车的人，都不了解这个车是怎么来的，而不知道不懂他这个发动机是怎么打的，我应该不找他，我应该找谁啊？我应该找了解这可能造这个车的人，哎，他懂，他能修，对不对？一样我们的婚姻关系，我们找谁去处理啊？我们应该找天主去处理。我们必须从这里开始啊，咱们必须敬畏天主。所有美满的婚姻关系都是从敬畏天主敬畏设立婚姻的天主开始。天主造了男人，造了女人，他知道男人和女人的需要是什么，并且他设立了妻子丈夫的角色。那么如果我们要和好我们的婚姻关系，那我们必须从敬畏主开始。主说什么，我学习一下，我了解一下，因为实际上他能改变我们的婚姻关系。 但第二呢，不仅仅要敬畏天主，我们也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这个也是在《以弗所书》五章二节说的，他说行事应当彼此相爱，正如基督疼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将身体献于天主，作为敬香的祭司。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什么呀？他说我们行事应当彼此相爱，这个是人之间的关系，那更应该能形容我们的婚姻关系，彼此相爱。我听大家，咱们一起看一下《格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七节，咱们一起读这节经文，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的爱不符合圣经的标准。什么叫爱啊？那咱们一生来读《格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七节，找到了吗？咱一起看，圣经说：爱是宽容、慈悲，爱是忍辱、基督，爱是不张狂、不妄为、不求利己、不轻易发怒。不必遇见，不惜非，好，这个是圣经中爱的标准。那这个爱呢，它是这个不是人我们经常看到的所谓的爱啊。如果我们爱情歌词来找，爱情歌曲来找这种爱，你找不着，对不对？我爱你到你害了我，我就不爱你了。对不对？我爱你到你对我不利，我就不爱你了，是不是？这个才是人生，这是世界的爱。但圣经中它可以通过引耶稣基督所赏赐我们的爱是什么样的？首先它是宽容的，而当我们已经婚姻上已经有问题了，对不对？当我们很决心了，你上当了，那我们知道爱还是叫我们忍耐。等我们受伤的时候，哎，我们记得爱是宽容的，他是会忍耐的，对不对？后面呢他说慈悲，当家人不在家里，这个不和善，有矛盾，等人对我们不好，等妻子骂我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明白爱是慈悲的，对不对？这个也是跟管教孩子有关系。孩子犯了错误，我要明白什么？爱也是慈悲的，是不是？当有了冲突，应该纪念爱是慈悲，爱是不嫉妒。圣经说爱是对天主的安排是满意的，对不对？爱是不爱慕别人所拥有的东西，爱是不与别人比较的，这才是爱。咱们多少妻子丈夫说过，你怎么不如他呀？但是真正的爱是不嫉妒的，对不对？爱是不尽快，后面说爱是在所做的事上都是为了荣耀天主，爱是向天主和别人表达一种感谢的，爱是鼓励其他人，爱是不张狂。在这里的意思呢，爱是使自己谦卑，爱是不将天主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把这个事情举起来，明白其实这是主做的，不是自己做的。说是自己经常爱夸自己的人，他不明白天主是如何的哈。我们基督徒，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圣经中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天主来做的嘛。爱是不因成功而骄傲自夸，后面就不妄为这个事儿。爱是顺从天主的圣灵，而不是顺从肉体，爱是从天主的角度来这个来思考的我自己的人生。爱是不求礼及的，爱是先求天主的国，爱是将家人的需要放在自己的需要之上，爱是不自我的，不自私的。他是不轻易发怒，爱是对家人的一种忍耐，爱是做这个错事的时候就还会求人原谅饶恕，保持清洁的良心，这才是爱。爱是不逆良奸恶， 爱是重视天主在别人生命中的作为，而不是重视别人的这个失败和错误。爱是意识到别人的优点，不欢心非议。爱是强调这个真理对与错。爱是认识到天主是怜悯的，他也已经赎了我的罪，对不对？后面他说 只喜欢真理。爱是赞美别人的优点，爱是教育我们的家人明白圣经的真理，爱是与我们的邻舍分享福音的真理，这才是爱。凡事包容，爱是分担彼此的重担，爱是服侍我们家人、妻子、丈夫，爱是不轻看别人，爱也是使我们看不到我们妻子、丈夫的缺点。凡事相信，爱是信靠天主成就他美意的，爱是相信天主的主权。凡事盼望，爱是寻找别人的优点，爱是永久的一种恒久的祷告，一种关心。爱是安息在天主的事实上。翻心忍耐，爱是绝望的时候也不放弃的，爱是使我们在困难中也找到喜乐，这才是爱啊！这是圣经在他的话语中给我们的标准。爱是无条件的，即使别人觉得哎，别人不可爱，对不对？别人不好，哎，这个我妻子她这种人不是一个特别容易爱的人，对不对？我说我丈夫这个人特别讨厌，不好爱他。但是真正的通过内心圣灵出来的这种爱心，从主的话语生产在我们圣中的爱心，它其实跟这个没关系。我们想到我们在天主面前是如何的人，是什么样的人，然后天主还为我们的罪死，他还愿意为我们受痛苦。不是在我们跟他做朋友的时候，在我们还是敌人，圣经说的时候，他为我们罪死了。所以这种爱是一个非常是忍耐宽容的爱。最后也要保持和睦，这是我今天讲的最后，马上结束了。然后两个人呢住在一起，他难免冲突，毕竟是两个有罪性的人，对不对？那两个在自己的本性都是自私骄傲爱自己的人啊，这个我们都有，都是一样的。那有了冲突应该如何处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婚姻关系不能没有冲突了，会存在，甚至我们天天会有的，我们天天会有的，因为我们俩毕竟是人，对不对？那我们如何去处理它？首先，我们第一，我们必须省察自己，我们必须省察自己。但这种省察呀，它必须有个标准，对不对？要不就是过错我们是意识不到的，对不对？像我们会怎么说啊？我今天向我妻子发怒嘛，发怒了，说骂了他了，骂了他。但是我这妻子真的有时候该骂，对不对？就我们很容易去衡量自己，觉得啊，其实有时候该骂嘛，没办法，对不对？或者说，哎，我这样对待他不好，但是有时候没办法，我毕竟是人，对不对？那我们如果找自己的标准，实际上这个省察是没有任何用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按着自己的意思去省察自己，也没有任何益处，对不对？那我们省察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省察的标准就应该是天主的话语，应该是福音为标准，应该是耶稣基督的榜样为标准。我们以这个为标准，实际上我们会意识到，哇，我这里是错误。那我们就可以这样来问，有没有违背天主的行为或态度？我在这个事情上有没有违背天主的福音的原则？有没有一些地方与福音不相称？如果是的话，我错了。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后该怎么办？首先我们应该向天主认错，因为我们得罪的不仅仅是我妻子，也是天主。 不仅仅是我们的丈夫，也是天主。在约翰一书一章十九节，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天主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天主愿意洗净我们的，对不对？但是不仅仅向天主认错误，圣经也要吩咐我们，我们也要向得罪的人去认错误。难度就在这里。我们在婚姻关系上有一些矛盾，我们吵起来了，我们有问题了。好了，哎，妻子走了，我在那儿醒察我，其实我这样说话不太对，主，请你帮帮我，我这样不，我不想。但是我妻子回来，妻子回来，她心中还是我说的那一句话，对不对？虽然我觉得我与主的关系已经好了啊，我把我这个事情我已经认主，说我错了，我已经在主面前悔改了。但我妻子呢？我得罪了他呀，一样我得找他去认罪。雅各书五章十六节，你们需要彼此对面认罪。哎呦，这就出现了问题了。我们的婚姻关系经常是什么样的？我吵起来了，好了，过了几天，这个事情基本上就男人就忘记了，对不对？我们就忘，因为我们记忆力不好。女人这个也许几年。十来年了还不知道，但是我们男人过了几天就不记得这个事儿，啊，然后因为我不记得，因为不在面前，我就忽略了他，忘了他，已经不在我脑子中了。好了，可以了，这个事情过去了，但是实际上他没有。在圣经中，他告诉我们，时间到了，我这里本来要分享这个，但是没时间了。圣经告诉我们，罪是是他像发酵面一样。实际上这个酵呢，放在面里面，面团里面的话，它的作用是特别大的，好吧？所以你很多面只需要一点点酵就能把面这个打起来了。他说我们的罪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允许这个东西，如果我们之间有，我得罪了他，他得罪了我，然后我们留着这个事情，实际上它会导致更多的问题。然后慢慢的慢慢的我们关系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但没有一次去勉励这个事情，然后去认罪说，这妻子对不起，我错了。但不仅是口头上说我错了，不仅是妻子向丈夫说，丈夫，我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应该与这个悔改懊悔呵护懊悔的这种行为，不只是言语。意思就是说，我们到得罪对方的时候，我们应该说，啊，不好意思了，就这样，我这人就这样嘛，我没办法。这个是你自己给自己找借口了啊，是说我犯罪了。好，比如我丈夫，我对我妻子不好，比如说我在这件事情上，我没有好好的去照顾他，没有好好的去爱他，没有好好的去表现我的爱呢。那我找他，我说妻子，我发怒了，妻子，我做错了，我没有按照圣经的意思去做了，我请你原谅我，我爱你。好了，但是我同时我得有一个呵护懊悔的行为，不只是言语。意思是什么？我要尽量不再去做这个事情。对不对？再说我对他不好，那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开始对他好，是不是？不只是说言语上啊，对不起妻子，我错了，好吧？那行，你去做你的，我做我的，不应该这样。我应该找各种各样的办法去表达，妻子，我爱你，我那天虐待你，我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不只是口头上要求你原谅我，我以行为要表达一个懊悔的态度，我错了。这样处理冲突的办法是唯一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实际上它是唯一能够保护这个关系的，维护这个关系。要不然慢慢你会发现婚姻关系第一年很容易恢复，对不对？大家都很兴奋，刚结了婚我们都挺好的，第二年稍微有点麻烦，第三年稍微有点麻烦，到了十年基本上不理他了。这原因在哪里？原因就在冲突没处理啊，这东西一直在那泡着，然后越泡越臭，然后不想处理。所以你说如何维护婚姻关系？首先我们要敬畏天主，第二我们要相，我们彼此相爱，但第三我们要保持和睦，保持和睦。